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面对愤怒，所引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到32节，是在两段式圣经的第272页。第四章第26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到32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到32节，我们一起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跟大家刚刚读过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从26到32节。我想在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可以在新闻当中不断看到，就是在 Virginia Tech 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枪击案，这个事情让很多人在思考，可以说整个美国社会开始思考许多的问题。有些人思想的是关于枪支管制，因为怎么会让一个人可以有那么样多的枪支子弹，然后杀害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老问题，每次有枪击案就不断被提出来。也有人在提到关于移民的适应问题，因为这个枪手是一个韩国的移民。当然更多人在讨论关于心理的问题，英国利物浦大学有个教授，他就讲到说，这样的人当他觉得非常的委屈愤怒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逐渐累积那些愤怒，焦躁不安。你可以看到这个枪手他寄出的这个照片还有录像，他内心非常的愤怒，然后这些怒火累积到最后，他就开始用报复，要来消除他内心的这样的怒火，消除他内心里面的愤怒，但带来的是33个人的死亡。当然愤怒不止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愤怒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一天每一天，不论你在公司、在家庭，甚至在教会，我们多少都会生气。当然我们的生气不至于像这个枪手这么样的残酷，杀害这么多的人，但是不可否认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有时候我们愤怒的时候会伤害我们周遭的人，有时候让我们自己非常的后悔在愤怒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或者所做的一些事情。神有没有教导我们，在这个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情，神怎么教导我们呢？这是我今天盼望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你注意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刚读26到32节，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生活应用的部分，这是使徒保罗他写书信的习惯，他在书信的前面都会提到关于教义的教导，然后后面就是关于生活的应用。好不好，你看到我们来看到第22节。22节这边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新人旧人，基督徒的生命的新人不是讲会读圣经、上教会去参加查经小组、祷告、唱诗歌，他没讲这个，他讲到心智要更换一新。什么是心智要更换一新？他在四章的从25节到第5章的第2节， 这一段他其实就在讲一个基督徒的心智更换一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穿上新人就是心智要更换，那这个心智要更换在25节到5章第2节，他讲的是一些生活的习惯问题，一些个性上应该改变的问题。那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整个思想这么大的一个段落，所以我要特别重点在第26节27节，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面对愤怒，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所以首先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醒基督徒，提醒什么？愤怒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什么叫做生活的习惯？就像我上一次跟大家思想的嫉妒，思想的偏见一样，生活的习惯就是你很不容易发觉，生活的习惯就是你很容易就自然的这样的反应，那就叫做你的生活习惯。你注意到26节，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地方讲到生气或者愤怒，弟兄姐妹你要留意，这个生气不是像我们生活中那种短暂的发脾气，那种来得快去得快，不是讲这种事情。这里的生气愤怒是讲的深藏在心中，定义要这样做不会轻易改变的那种愤怒。所以这里的生气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恼恨，是放在心中的，不是啪一个发出来的。你会注意到通常你遇到的人，他如果会跟你讲不好意思我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这种通常是什么？短暂发作的人。真正那种把心中深藏愤怒的，他不会跟你讲他脾气不好。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指那种人把愤怒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从25到32节，保罗讲了几个生活的例子。25节讲到要弃绝谎言。什么是弃绝谎言？就是捏造假话，就是说长道短。26节讲到愤怒，28节讲到偷窃，29节讲到污秽的言语。当你信耶稣之后，我相信您没有碰过任何一个基督徒他会告诉你我是一个爱说假话的人，他不会告诉你我心中藏着愤怒，他更不会告诉你我喜欢偷东西，我有这个老毛病，他也不会告诉你我喜欢说一些污秽的言语。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会承认自己有这个毛病。大家来到教会都是赞美主哈利路亚，但如果是这样，保罗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保罗提到这件事情，明显的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基督徒还有这种行为，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因为那个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习惯。所以我刚刚提到什么是生活的习惯，就是你遇到你这个事情你根本不会去思考，你遇到这个事情你不会去想对或错，你很自然就是这样做下去，那个就是你的生活习惯。所以生活习惯对或不对你很难发觉的。但保罗在提醒我们，从25节到第32节，这里基督徒有一些事情已经是你们的生活习惯，但你们却不知道。记得有一次读到一个教会的新闻，讲到有一群美国的基督徒到德国去拜访德国的姐妹教会，那这次的拜访搞得双方的气氛非常的不好，因为拜访的时候双方都看不顺眼。这群美国教会的姐妹们到了德国，德国的基督徒一看这群姐妹们浓妆艳抹，化的妆很浓，我们在美国觉得很习惯，这是美国人的文化都是这样子，但德国人看来觉得他们很不属灵很世俗，怎么会把脸涂成这个样子。美国人基督徒到德国呢也看他们不顺眼，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喝什么？啤酒。哇，美国人是最讨厌喝酒的，他们看到这群德国基督徒喝啤酒大口大口的喝，竟然在教会里面趴辣的时候就里面喝来喝去，一点没有生命，完全没有基督徒的体统。其实两个人有错吗？都没有错，因为两边文化带给他们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我们也会这样子，当我们向来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很习惯。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是什么？ 当你遇到事情，你觉得不平，你觉得不满，你就心中开始积蓄愤怒，很自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自然的反应，我们心中就那个不满。但这个自然反应，保罗要提醒我们，这是你的习惯没有错，但神不喜悦。那你要留意你有没有，除非旁边有人提醒我们，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愿意，不然的话这种个性一直在我们身上，我们很自然就这样做下去。记不记得我跟大家提过，在你在台湾发生的吴永长老他所遇到的事情，在台湾 好多年前有一个弟兄，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他本来是一个流氓，后来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了主，那信了主就变成一个大新闻，因为很多人听见这个一个流氓他信了耶稣，就到处请他去带布道会做见证。那有一次这个吴永长老就跟这个弟兄，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开车，他们就要去一个教会做见证，开布道会。那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话，我想你都明白，在台湾只要出车祸，你绝对不可以认错，对不对？而且在台湾的通常是，只要一撞到了、擦撞了怎么样，下车你一定要先吼得比对方大声，这样你才不会吃亏。道歉的你一定完蛋，不论是谁错，你只要一道歉你就没了，你就是准备赔钱。结果那天呢，吴永长老坐在前座，这个弟兄坐在后座，刚刚信主不久要去做见证的弟兄坐在后座，跟一个摩托车擦撞了。擦撞之后呢，吴永长老就下车，传道人嘛就怎么样，先道歉，其实是对方的错，但是吴永长老就先道歉。那这个后面这个弟兄呢，越看越不顺眼，吴永长老猛赔不是，后来这个弟兄忍不住过去了，他拳头就一个就给他下去。吴永长老说，你怎么还是这样子，你等一下要布道会去做见证的，你怎么改不掉呢？弟兄姐妹，不单是这个弟兄，其实包括我们的个性，一些习惯深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因为我们很自然会有那样的反应，一遇到事情我们心中开始积蓄愤怒，然后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想讨回公道。当然我们不是用拳头，但是我们那样的心还是有。所以这是头一个，愤怒是一种习惯。第二个，保罗提醒我们，愤怒是一种自义，自以为意的事情。刚刚我有提到说，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生气，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到第31节，31节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你注意到31节又提到一次愤怒，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在第26节所讲到的生气却不可犯罪，或者含怒，是指着公义的愤怒，就是一个人遇到不平的事情，遇到不公平的被对待以后，心里面的生气。但是31节的愤怒指的是不义的愤怒，就是心中的恶毒，那种愤怒，那种愤怒是被神所责备的，不应该有的。所以让我们回来看26节，什么是公义的愤怒？在圣经里面，诗篇69篇有讲到，神耶和华神会有愤怒，他是公义的愤怒，因为他看见罪，他心中生气愤怒。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耶稣的愤怒？也有，马可福音第3章第5节，当耶稣看见那些法利赛人不信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怒目看他们，生气的看着他们。那我们更知道一个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没有用到耶稣愤怒的字眼，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耶稣看到人在那种罪恶当中，耶稣也感到愤怒。所以这个是公义的愤怒。好，我们人会不会有？我们人也会有公义的愤怒。好不好？我们翻开诗篇的第4篇，26节其实引用自诗篇的第4篇。我们翻到旧约圣经诗篇的第4篇，在繁体和合本是660页。 这段经文就讲到了什么是公义的愤怒。这边说，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第一节啊，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这个地方，这个诗人大卫，他在这里他生气，他愤怒。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为什么会讲到不可犯罪？因为他无辜，他被冤枉。但他在被冤枉当中，第二节就讲到寻找虚假，有人捏造假话要来攻击他，冤枉他。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不会生气？你会生气，你心里面会很不满。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地方，保罗为什么会讲生气却不要犯罪？因为神明白，即使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遇见这样的事情，你心里面也会很生气，很愤怒。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跟弟兄姐妹提到说，当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我参与我们教派的传道人退休基金的管理的委员会。我进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在查账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钱已经被掏空了，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当然掏空的人还在不在？不在，跑掉了。那个委员会总共有五个人，真正把钱掏空的人已经走了，剩下我们四个人。然后开会，面对教派里面所有的传道人，你们可以想见我们一定被怎么样，骂得一塌糊涂。但是我心里面老实讲，我非常生气。我才进那个委员会不到一年，而且账的问题是我查出来的，但是骂呢还是骂到我的头上。我相信不止我这样子，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你也有那样的机会。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冤枉，觉得很不满。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这个地方，神允许我们可以生气，神不是说在这样的时候不可以生气。但那是不是说，圣经既然允许我们可以有公义的愤怒，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满心愤怒？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你的愤怒真的每一个都是公义的愤怒吗？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通常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很委屈，都别人误解我，都是别人的错，都是他们冤枉我，所以我的愤怒，我的这些生气是应当的。记得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所讲的，每一个人的公平都是觉得自己很公平。在那段经文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神跟以色列人在讲，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公平，然后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人会觉得自己很公平？人的公平都是以对自己有利的为准，只要对自己有利的都叫公平，只要对自己不利的都是不公平。所以你的所谓公义的愤怒真的那么公义吗？你所谓的委屈真的是那么委屈吗？这是圣经要我们去扪心自问的问题。比如说最近在美国，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来到美国生活，我们知道美国在除了伊拉克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被讨论得很激烈，就是关于移民，关于合法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争议，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两边说的都是头头是道。记不记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换了职位换了脑袋。当你是已经移民办好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些非法移民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当你还没有办到移民的身份的时候，你也觉得这些非法移民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因为你的地位不同，你的角度不同，你的所谓的公平就不同。这什么叫公平？这是圣经要我们思想。你所谓公义的愤怒真的那么公义吗？你所谓的委屈是这么冤枉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吗？不一定。所以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还有一个保罗提醒我们的，愤怒不单是习惯，愤怒不单是一种自以为意的事情，愤怒还要快快的去处理它。那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好吧，我们再来读一次26、27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刚刚我提到这里的生气愤怒不是指那种发脾气吼几句那种，这里的愤怒是指藏在心中的那种愤怒，可以说是恼恨。所以保罗在这边接下来讲说，26节说这种公义的愤怒可以，因为你觉得不平，你觉得被冤枉可以，但是他警告我们不可以把这种愤怒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他警告我们的。所以在这边我相信我们许多人很熟悉这两节经文，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意思不是说你每次生气你就可以足足气个一整天，这不是这个意思。日落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一天的结束，也是预备另外一天的开始。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是赶快处理掉，赶快处理掉，不要让它一直放在心中。为什么呢？即使本来你的愤怒是很正当的，因为你受了委屈受了冤枉，所以你心中很多的不平，但是当你放越久就开始出问题，你会变成苦毒，你会变成怨恨，最后你开始想我怎么给对方报复，那时候你就变成犯罪得罪者。在诗篇37篇的第8节有一句话很好，他说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本来你是对的，但是因为你心怀不平，你让心中的怨恨苦毒一直在心中，好像一直在煮一直在煮，到最后你的生气会变成犯罪。前几年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这个事情上面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虐待战俘，已经2、3年前的事情。美国有个参议员，最近他是要竞选那个共和党的总统的候选人马坎。这个马坎他自己曾经是军人，然后在北越越战的时候成为俘虏，他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在战俘营里面，后来被放回来。当他听见美军在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也虐待战俘，那么我们跟我们的敌人有什么不同？你再仔细思想，他说如果我们也虐待战俘，那我们跟我们的敌人有什么不同？这个就是诗篇37篇这里说的，当你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的时候，你跟恶人是一样的，你别以为你是在替天行道，你其实跟他们没有分别。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当我们愤怒越积越深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想机会要报复对方，开始要怎么样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受到痛苦，你会觉得这是彰显公义。但是圣经说你犯罪，你得罪神，你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保罗这里才会27节接下来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是什么？地步就是机会。你如果让愤怒一直积聚在你心中，你就给魔鬼有机会。什么机会？破坏你的婚姻，破坏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破坏神的教会，破坏你自己的家庭，你就给魔鬼有机会。所以这个愤怒像什么？当我们心中藏着愤怒的时候，就像一只野兽在你的心里面。愤怒不是从魔鬼来的，但是魔鬼可以利用这个东西。魔鬼利用在你里面的罪性，开始喂这只野兽吃东西。 他先让你觉得自怜，你觉得很委屈，他喂给你，再来喂给你什么？骄傲，你觉得你的自尊受损，他就在喂给你，再来喂给你什么？自我的公义，觉得我自己没错，都是别人对不起我，最后再喂给你什么？报复，你就开始想我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断不断的喂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的遭遇不平，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把那个愤怒一直放在心中。要怎么办？要怎么处理，才不会给魔鬼有机会呢？交给神。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好不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他用了一段话来讲，为什么基督徒要赶快处理愤怒？他告诉我们，你交给神，即使你冤枉，即使你委屈，神会替你伸冤。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想请大家同声来念。我盼望你以后每当遇到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段经文来提醒你自己，好吗？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段经文非常好，怎么处理你心中的愤怒？神跟你保证，即使你真的受冤屈，神保证他会替你伸冤。不要放在心中，把它交给神。弟兄姐妹，你可以试试看。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当你愿意交给神的时候，你去看那些伤害你的人，也不是那么可恶，只是大家观点不太一样而已，他也不是故意要伤害。但是往往你把愤怒放在心中，你就越放你就越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教导我们，愤怒是一种生活习惯，愤怒也是一种自以为意的反应，不太容易发觉，也不太容易去对付。但是好不好，让我们来操练一个功课，就从罗马书的这一段，我们来学习赶快来处理愤怒，不要让心中的那个恼恨生气一直在那边长大。怎么做呢？我们操练它。基督徒面对很多事情要操练，操练是一种学习。记不记得我提到过，有一次我跟一个当时我在台湾，还没有读神学院，然后有一次有一个美国 Asbury 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暑假的短宣到台湾来，当我跟他出去探访的时候，他的体格非常好，他是学举重的，然后有练过空手道。我骑辆摩托车在后面，他骑辆摩托车在前面，结果跟着前面的车子忽然间整个刹车，那他的车完全来不及就撞上去了。我看见这个弟兄很有趣，通常如果你骑了摩托车然后你撞上去，你会怎么样？你可能就连人带车整个就倒在地上。但这个弟兄真的是有操练的，他有空手道，还有举重，他一撞他就飞起来翻了两番，然后双手双脚一起着地。哇，我看了我目瞪口呆，我说好像轻功一样。那后来我才明白，我说你怎么会翻上去？他说对啊，这个训练过的，因为他有锻炼，他有学过这个，所以出状况的时候他就跳上去就翻两番，不是很容易。但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要操练。 不可含怒到日落，快快的对付，怎么样做？要操练。每次你遇到不平的事情，把这段经文拿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拿出来读，向神祷告，神会帮助你。常常做，一次又一次，你不平的时间、愤怒的时间会短一些。这段话会常常浮现你的心中，来帮助你。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不容易，表面的一些改变比较容易讲，本性里面有一些事情，我最近跟大家谈到了几个，嫉妒、偏见、愤怒，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深藏在我们心中。求神不单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愿意去操练怎么去对付他们。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新人不是用来参加聚会说我们自己是新人，新人乃是我们的个性，为人有改变。让我们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很多时候外表的敬拜、聚会、参加些侍奉会迷惑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真是穿上新人。读读圣经、祷告，我们以为这些就是新人，但父神，你要的不只是这样子，你要我们的心智改变。父啊，真难，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见，真难，因为那本来是我们习惯的一部分。谢谢你，不但给我们话语，你给我们应许，应许帮助我们，应许让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可以改换一心。主，在我们当中若是愿意追求更新的，愿意去更认识自己的人，就愿你的恩典来施恩给他们，当他寻求就更多的寻见，就更多的改变。让我们面对你不是带着老我的残破来面对你，面对你我们说，主啊，我尽力了，我也经历了你改变的大。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